欢迎收听第十八期的 Deep Reading。 本周推荐的内容里，疫情带来的影响依然是一个关键词。在硅谷，当疫情导致远程办公成为潮流的时候，硅谷的神奇是否还会延续？在欧洲，一份关于中国大数据联防联控机制的研究报告指出了可取之处与潜在风险，而在全球范围内，疫情正在深刻改变旅行与餐饮行业。本周还提供了三个不同角度的长文。技术层面，把 GPT-3 用于图灵测试会是怎样的结果？社会文化层面，图像与社交媒体的结合如何影响文字与思想的传播？商业层面，瓜子二手车演绎了又一个从试验屠龙到变成恶龙的故事。接下来请开启您的深度阅读之旅。一，把 GPT-3 用于图灵测试，作者 Kevin Lacker， 发布时间2020年7月 GPT-3 是 OpenAI 发布的超大规模语言模型，而图灵测试则是一种区分机器能否实现思考的思想实验，利用文本对话实现人与机器的区分。本周推荐的这篇文章将 GPT-3 的语言模型应用到图灵测试里，作者设计了多个类型的问题，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展示当下 AI 研究最新成果的智能。其中的一个细节让我觉得很有趣，作者问了一组美国建国前的总统是谁，这明显是一个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但 GPT-3 给出的这些美国总统又是当时对于美国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换句话说，这些人的确可能成为美国总统。二，文字、图像与社交媒体，作者陈嘉应，发布时间2020年7月，这篇文章摘编自陈嘉应的《走出唯一的真理观》一书，新京报的编辑取了其中的一句话，2000多年的文字时代，结束在微信手里。作为标题，略显标题党。而摘编的这个部分谈了几点，其一，书写是如何从口语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其二，文字阅读从经典阅读步入碎片化阅读，其三，图像与社交媒体的结合进一步压缩了碎片化文字阅读的时间与空间，而这个变化可能才刚刚开始。三，远程办公之后，硅谷还是硅谷吗？来源Medium， 发布时间2020年6月，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各地都希望可以复制一个属于自己的硅谷，但这些努力无一成功，这也留给世界一个大大的问号，到底硅谷有什么秘密武器，从而可以如此独一无二。在作者看来， Serendipity 是硅谷成功的核心，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偶然或意外的发现，硅谷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社会联系、社区文化等，构成了一个个可以随时被连接起来的热点。文章开篇就举了一个例子， Facebook 的第一笔融资就是扎克伯格在硅谷偶遇 Sean Parker， 后者帮助他从 Peter Thiel 那里拿到50万美元。但当远程办公成为潮流，这些线下面对面的 Serendipity 因为种种原因被取消，那么硅谷的神奇还会继续吗？文中还谈到一个创业机会，制造线上的 Serendipity。 四，瓜子二手车，又一个从试验屠龙到变成恶龙的故事，来源报变，发布时间2020年7月，这是一个围绕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商业故事脚本，曾信誓旦旦要不让中间商赚差价的瓜子二手车，如今成为了新的中间商，这期间经历了各种所谓试错，但更像是一个向行业现实低头，回归信息服务商的互联网公司的醒悟过程。2015年之后的各种互联网加模式，几乎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加互联网，从出行到居住再到购置二手车，这些依托信息壁垒构成的行业，顽强地抵挡了来自互联网公司的入侵，并让这些互联网公司低头与他们合作，形成了另一个信息护城河。五，外人眼中的中国大数据抗议，来源 Marix， 发布时间2020年6月，至少从数字上看，中国是目前疫情控制比较好的国家之一。 但这背后的代价与成本却先有提及，特别是在大数据联防联控的口号里，还有众多值得关注的技术与可能引发的问题。本期推荐的这篇报告，以欧洲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大数据防疫的措施，比如通过调取运营商与应用开发商的数据，快速完成患者的轨迹追踪，再比如结合带有面部识别的红外测温仪，发现潜在病患等等。这篇报告的目的不是赞同或贬低中国的做法，更多的时候，还是站在欧洲的视角去思考，类似政策的潜在风险以及在欧洲实施的可能性。其中，报告指出了一个事实，疫情期间，基于数据以及泄露数据的社会歧视无处不在。如果你今年在湖北生活，一定会感同身受，当然，现在轮到了在北京生活的人。六，疫情期间里的国际旅行，来源，伦敦书评博客，发布时间，2020年6月，疫情为旅行按下了暂停键，但世界在过去半个世纪所形成的紧密联系，从商业供应链到个人家庭联系，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考验。这篇文章里，作者因处理家庭琐事从伊朗前往加拿大，突发的疫情让他无法回家，经历了近两个月的自我隔离之后，他踏上了40小时的回家之旅，其中的一个细节，作者50多天里遇见的第一个陌生人是 Uber 司机。 Uber 司机因为害怕客人抱怨触碰他们的行李而不愿意帮主人公，这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描述。另外，本期还推荐一个经济学人的视频，从宏观视角分析疫情对于旅行的影响。七，云厨房，来源，纽约客，发布时间，2020年6月，云厨房不是概念，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在国外，云厨房是指只有外卖业务的餐饮企业，他们可能没有实体店铺，而是通过专业的云厨房服务完成原材料采购和品牌推广。在国内，云厨房往往以共享厨房的名字出现，其商业模式也是建立在解决餐饮行业发展曲线陡峭的难题之上，帮助大量中小餐饮企业构建基于外卖的销售与营销渠道。本周推荐的这篇文章，站在美国的视角，展现了这种商业模式在美国的发展情况。相比于国内往往局限在某个商场或写字楼地下的模式，美国市场对于云厨房的落地场景有众多新的探索，比如停车场。而在疫情之下，外卖服务需求激增，越来越多的餐厅开始思考云厨房的价值，这会对后疫情时期的餐饮产生怎样的影响？更进一步，在中国就业压力之下，后疫情时代里的云厨房是否能缓解就业压力，都值得持续关注与思考。以上就是本期 Deep Reading 的所有内容，详细的文章链接请参见本周的会员邮件，欢迎付费支持这份每周更新的邮件订阅，获取专属会员邮件。